藏台人权连线拉嘎日讲座一，访台西藏议会议员介绍流亡中的民主。近日台湾总统大选之际，几名西藏流亡议会议员赴台观摩选举过程。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特邀请流亡议员、台湾民进党副秘书长以及藏台连线理事长在台北举办拉嘎日讲座，探讨流亡藏人社区与台湾的民主发展。今天本台播出首位主讲人流亡议员洛桑清觉，透过台湾藏人学者苏南旺杰的翻译所介绍的流亡藏人社区民主发展历程，以及达赖喇嘛尊者与流亡民主之间的直接联系。音频取自藏台连线脸书直播视频。
好，各位朋友大家晚安，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人权非星期三。事实上我们通常西藏台湾人权连线我们的活动都是在礼拜三，那礼拜三在这边就是人权星期三，再加上哈卡，哈卡是藏人他们说是白色星期三，那是一个从西藏境内发起的一个活动，就是希望至少在礼拜三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跟西藏有关的活动，比如说穿西藏传统服装，比如说吃西藏的食物，或者是说西藏话。那这是为了要提醒藏人，就是虽然他们现在被中共给就是统治，那很多时候可能在西藏文化的保存上面是比较辛苦的，但是他们是自发性的发起这样的活动，是希望说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所以我们通常是在礼拜三的时候办这个活动。但是因为选举的时候，然后西藏人民议会有一些议员，有四位议员来到台湾来参观，那他们能够在台湾的时间也非常有限，所以虽然今天是礼拜一，然后虽然在过年前我们很害怕说大家是不是都放假了或者是都回家了，人会比较少，但是很开心就是看到现场还是有蛮多朋友就是对西藏议题是有兴趣的，然后对人权议题、对民主的议题是有兴趣的，所以非常欢迎大家。那我叫林心怡，然后也是左转有书城木泽咖啡的老板之一。那非常谢谢左转有书城木泽咖啡，就是赞助我们这个场地，让我们可以在这边办很多的议题相关的活动哦。所以也非常鼓励大家，就是可以支持独立书店。那我们在后面有一个报道桌，所以大家如果刚才没有签名的话，也请帮我们签名。然后我先做一点宣传哦，就是也帮我们签名。然后如果大家愿意捐款的话，那我们会送给大家一个可爱的那个西藏国旗的那个小徽章，1块、5块、10块都没有关系，那就是一个大家的心意而已。那在桌上事实上也有一个小的一个小的册子叫捐助西藏蓝皮书。那这个是台湾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事实上是全世界不是交给达赖喇嘛基金会，然后达赖喇嘛基金会交给达兰沙拉，让他们去做运用。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支持西藏的话，除了了解西藏议题，那也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个小册子。然后在左转有书的外面有那个称香港的捐义，那如果大家也想要表达对于香港朋友的支持的话，他们现在有在做那个，对不起，就是那个春联的捐义，很可爱，是一只勇武的老鼠。那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参考看看。好，我做完了所有的工商服务，进入今天的正题。那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题目叫做流亡中的民主。那当然就是我们是从台湾的选举，然后看到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来到台湾，然后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在流亡当中，事实上他们建立了起一个非常独特的自己的在流亡中的一个民主的制度。那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两方互相的去参照，然后彼此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对话，然后也可以有一些彼此互相支持，所以我们才觉得说趁这个机会趁议员还在台湾的时候办这样的活动。那天我看到这哪位老师写的，就是台湾是一个用选举锻造出来的国家，用民主选举锻造出来的国家，我很喜欢这个说法。好，那时候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他们来到台湾，然后再选成来到台湾，然后 来看看台湾的选举的一个状况。那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我不晓得大家了不了解西藏的历史，如果等一下他当然议员会有更多的补充，但是那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西藏在过去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他们的领袖就是政教合一的领袖就是达赖喇嘛。那在1949年、1951年的时候，中共入侵西藏，然后签署17条和平协议，然后在1959年的时候，终于发生了抗暴，然后达赖喇嘛就流亡到了印度去。好，那说实在的，就是所有的藏人朋友，我遇到的每一个藏人朋友，对于法王都非常的尊重。那虽然他后来他卸下了政治上领袖的这个职位，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藏人来讲，大家都非常尊重法王。所以每次我们在我们的活动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中共的网军就会来说，哎呀，那个中共是解放西藏啊，然后过去西藏是农奴啊，然后他们是帮助西藏人民啊，那过去达赖喇嘛就是一个就是政教合一，所以什么都是，就是会有很多这样子的留言，或者是从中国翻墙过来的人会这样子讲啊。那所以你可以知道，如果法王他要的话，他绝对可以维持一个政教合一最崇高的领袖的地位，但是他不要。有时候每次我听杂西讲说，他说是法王带给他们民主，在我们听起来会很奇怪，因为我们的民主是我们争取来的，很多国家的民主是辛苦争取来的，但是藏人会说民主是法王给我们的，但他是真实就是这样的状况。我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那在这个很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实践他们流亡中的民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而且应该有很多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所以我才想安排今天的这个对话。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主要的讲者是洛桑钦觉，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我们先给他一个掌声好吗？我相信你应该是在人民议会里面比较年轻的一代，
是，
对。那所以呢，我就给他搭配了一个，就是我不想会不会觉得他自己是一个，现在至少是一个政治工作者。那林非凡他现在是民进党的副秘书长，所以我就搭配了一个年轻的政治工作者来介绍。那个另外一位是。在心态上面永远年轻的杂西职人，是藏台连线的理事长，我也请他来做一下。那今天演讲非常重要，我必须要讲非常重要的一个灵魂人物是我们今天的翻译，因为议员他非常的客气，他说他的中文可能说的不好，所以他要用藏文。那我觉得这样非常好，因为我们可以听到非常优美的藏文。那所以我们邀请到就是法鼓文理学院佛教系的兼任助理教授苏南旺杰老师来帮我们做翻译。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会先请他们三位依序发言，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请你把它记下来，然后我们最后的时候会有个 Q&A。 所以我们是不是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议员苏南旺杰。
这个你刚才讲文清的说法，你我送给小问题当你
首先呢向尊者达赖喇嘛献上最衷心的礼礼，然后呢也是向今天在场的所有的朋友的加西礼礼，以及我们藏台连线的理事长，然后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他当然근데我是马上我确实没那你
那就我自己来讲的是2003年的流亡就变成是来到流亡的一个社会，那来到变成一个流亡藏人之后呢才知道什么叫做自由平等民主这样子的一些内容。那就针对这些内容呢也是也是第一次有机会呢可以学习。那当然学习的过程呢并非是这个标准的一个过程，也不是是这个很专业的一个过程。但是因为自己呢在西藏的时候呢，在藏地的时候呢 还有过这个辛苦的人生，也是来到这个印度，然后拜见梵王达雅喇嘛，然后在他的这个法治的一个社会里面呢，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奉献一些事情，因此呢，自己也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应尽的责任跟义务，也是针对这样子的一些议题，这个自由民主这样子的一些议题呢，尽量的去学习它。那当然，就流亡本身的历史来讲呢，那它有这个六十年的历史。那作为梵王他自己的民主的一些建立，流亡的他的一些历史，然后流亡藏人的一些宪法，这些都会有一些核心的内容，也有他这个重要的一些内容。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里呢，这个一概的去讨论它。那作为我个人呢，也没有办法有能力的可以叙述清楚。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是尽量的就其部分的一些内容呢，来做一些分享。
最近的藏老师的我是满足他肯定是那一个的重视。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针对流亡社会、流亡藏人的民主本身的一个结构呢，做一个叙述。那本身它的民主的一个历史呢，也会做一个说明。那本身这些说明呢，我就是就其核心的一些内容，这个它的重点的一些内容呢，做一些叙述。我主要这个今天的一个演讲，那重点还是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呢，跟在座的各位之间呢，有一个好的互动，有一些问答。因此，我自己的发言呢，尽量会简短。首先呢，就是刚才的主持人也有提到，流亡藏人的他的民主的他的一个来源。那如同这个扎西拉跟主持人所提到的，那其实这个民主呢，是尊者达赖喇嘛他所赐予的。不像这个世界各地的所谓的民主呢，是民众这争取来的，这付出生命然后流血获得的一个制度。而且以流亡藏人的一个用词来讲的是说，这个制度呢是尊者自己呢强加到藏人身上的一个制度。
那咱去那个公司专门全部敲多呢，那个说那个工资双方能先去。
那本身藏人的流亡呢，就是从这个1959年这3月17号的晚上10点呢就开始。当时的西藏政府呢，就是从这个藏地罗布林卡的这个地方出发，然后流亡到印度了。那流亡到印度之后呢，才有所谓的民主这个制度等等这个这样子的一些民主制度呢，是来到印度才开始的嘛？其实也不然。其实梵王呢，在西藏的时候呢，就有这样子的想法的。尊者本身的在西藏的时候呢，就有类似这种民主制度的一些想法。那我们提到所谓的西藏的时候呢，也不是现有的，就是中国统治下的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的这个地方。那其实所谓的西藏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藏区，就是西藏三区。那这个呢，在历史上呢，有所谓的就上部来讲呢，叫做阿里三区，然后中部呢就叫做卫根藏，然后下部呢就是朵抗朵美的这个地方。那这些都是历史上的所谓的整个的藏区。那本身呢，就是中共的进来之后呢，也就占领了整个的西藏三区。那这个占领西藏三区呢，也是从17条协议开始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所谓17条协议呢，也是在这个强迫的一个状态之下呢所签订的一个协议。因此我们认为呢，这个协议呢，也就等于是说整个西藏的沦陷。
就说你今天都在决定去东部讲，我去到公司学过通的。
那作为17条协议来讲呢，从1951年开始。 开始，那他本身的实践的时候1959年，那在这段时间里面的这个尊者也好，藏人也好的相信中共的会遵守协议的内容，然后呢会实践它，那当然会相信他，甚至他自己呢也认为呢，当时的西藏来讲，那这个是需要改革的，而且呢，就当时来讲呢，也是有一个叫做这个藏人自己的改革委员会，那这个改革委员会呢，也是有一个当时的噶伦，就是一个这个部长的，就是说这个阿皮拉王金美这位这个噶伦呢所领头的一个委员会。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些这个需要改革的一些事情呢，虽然寄予希望，这个村的自己呢也寄予希望，但是这个呢没有落实，而且呢就这个17条协议的这些内容呢一样的没有落实。那这个除了没有实践以外呢，村的自己呢想要改革西藏社会的一些事情呢一样的被中共破坏。因为破坏变成的一样也没有办法去落实它。
这南京青年到南方去申请的是有几条东西，南京高速上的几条东西。
也许呢，我们在座的各位呢也有可能有听过，就是尊者的他过去也有讲过这样子的一些故事，是说尊者的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其实就倾听民意的一个人。对于这个一般平民的一些意见，他常常有在接纳，然后对就像这个打扫啊清洁的一些人员的一些建议的，他也是有在接纳。那当时呢，在西藏呢也有一个叫做诉讼委员会，类似像这个目前的法院的这样子的事情。因此当时呢也有一些亲戚公反而也有这个听到这种反应。那我们需要谈到以上两件事情呢，主要呢就是在说明那尊者他自己呢从小呢就有一个愿望，也就是要改革西藏的政治，改革西藏的制度。那本身的尊者自己呢也是在1954年的时候呢，就访问北京，然后有参加所谓的人大的会议。那后来呢，在1956年的时候呢，参加佛陀诞辰2500年的纪念。那在那个时候呢，本身呢就在所谓中共人大的一些他的会议的一些模式，他的一些内容。那另外呢，就印度本身的议会的一些内容，他们讨论的一些过程等等的，尊者他其实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然后呢也询问当时的一些专家，咨询他们的一些意见。想要叙述这一点呢，主要呢就是要跟各位表达，尊者他自己呢，不光是到了印度，其实在西藏的时候呢，就是对于改革啊、民主啊这样子的事情呢，其实有他的见解。那为什么后来的整个的流亡的民主制度呢，有这个那么高度的一个智慧的存在？那其实也是在于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历程。那当然，就这样子的一些内容呢，其实是很多，我们也没有办法详细的来一一的叙述。那本身有两本书，那一本就是我的土地跟我的人民，另外一本书叫做流亡中的自在，这两本书里面呢就有很多跟这个有关的内容。
其实呢，根据跟他学生去干了
因此呢，尊者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作为邻国的中国跟印度，有了很多的学习的经验。那后来呢，在59年这个流亡之后呢，那紧接着呢，其实没有过了几个月，在1960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实践民主制度。
其中不掉这次我呢，等你等到2020年跟你说多少点了。
那在1960年的时候呢，在印度的金刚座菩提迦耶， 这个地方的开了一次整个藏人的主要的一个会议。当时呢，就是有这个世俗权力的一些长官，还有这个主要的宗教人士呢，都有参与这一次的会议。那一次会议呢，也叫做藏人的团结大会的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在会议上面呢，也有力士，就是发表这个誓言力士。之后呢，这个法王的尊者呢，他在这一次会议上的也有开示。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我们也没有办法保留西藏既有的这旧的这些制度，那我们这个即刻呢，就是需要民意的代表，而且呢是说这个民意的代表呢需要用直选的方式有产生。因此呢，在1960年9月2号的时候呢，就有民意的代表的出现。那这一天9月2号呢，也叫做勇往众的民主日。再到后来的1961年3月10号的时候呢，那尊者呢，他颁布了叫做未来西藏的宪法。在未来西藏宪法的这个宪法里面呢，就有提到这个未来的西藏的它本身的前途呢，由民意，这个我们一般的民意来决定。那其实在其他很多的宪法当中，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得到的。也就是说，就目前呢也有很多的专家，他们研究之后呢，这个尊者自己就是这个掌握权力者自己呢，把这个要听从民意的这个呢写到宪法里面的，应该是第一次，应该是少见的。那本身目前的流亡藏人的宪法呢，就是依据这个宪法来的，那就是1961年的这个宪法来的。那本身那一个宪法呢，它本身的章节呢有10个章节，条文呢有77条。那这个也是今天的流亡藏人的宪法。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西藏未来宪法呢，那它是在1961年的3月10号之前呢，就是收集这个各个层面的民意这个意见呢做了一个收集，然后在3月10号的时候呢是做了颁布。那在颁布的时候呢，尊者他自己呢是以西藏领导人的一个身份的来这个西藏流亡政府或者是流亡藏人呢，就是依据这个宪法来延续的。因此呢，就是整个从1961年到1960年呢到1991年的这一段历史里面的，那其实就整个的西藏流亡政府来讲呢，它有很多这个在结构上的一些改变。那这些结构上的改变呢，都是依据刚才所提到的未来西藏宪法它的一个精神来行使的。因此后来所谓的很多这个部会的开启，然后呢人民议会的产生，然后到后来的高等法院的这个出现，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所谓的这些独立自主的一些单位，那它也是依据这个宪法来的。
其中国庆日中的那你我是在参选那个，
那从1991年开始呢，那尊者他自己认为呢，需要一个所谓流亡藏人的宪法。那也看到这个流亡藏人的在国外的一个处境，然后本身这个有因应流亡藏人的在国外在流亡社会的他的一个需求。因此呢，认为呢，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宪法。因此，就整个的这个当时的议会来讲呢，它的名额的这个席位呢也有增加，当时增加到45位。然后呢，当时呢也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流亡藏人宪法的草案的一个委员会。那在那个时候的人民议会的结束呢，它是第11届。在第11届的时候就是产生这个流亡藏人的宪法，那目前是第16届的西藏人民议会。因此呢，从1991年到目前呢，就是以 这个流亡藏人宪法来行使整个这个流亡藏人的这个法律啊，它的制度。那所谓的宪法呢，它本身基本的精神呢，就是就叫自由啊、平等啊、民主啊、透明，还有法治，这些都是它主要的一个内容。这个各个国家也是这样子一个内容。因此，依据这样子的自由、平等、透明、民主、法治的一个理念呢，就有了这个依据这些条文呢，就有了后来的各个比较。比较在细节上的一些条文，那当然这些条文呢，我们也时间也有限，也没有办法这个一一的来叙述。因此呢，本身的这个宪法的理念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理念。那刚才的主持人也有提到政教合一啊，或者是西藏的那个教政合一的一个制度，那历来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制度。那当时呢。起草这一部宪法的时候呢，流亡藏人的宪法的时候呢，在第十条的时候呢，其实是原来的条文呢，它是有所谓的不分教派，因为是教政合一，也就是不分教派的这个内容呢，其实是有这个写上去的。那另外呢，还有我写上，虽然就尊者达赖喇嘛他是整个藏人的一个领袖，但是。好，国家领导人啊，或者是领袖，那这个呢，纵然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崇高的位置，但是呢，作为西藏人民议会来讲呢，有权利呢可以制衡这个尊者。其实原来的条文是有这个内容的啊，但是呢，但是这个是尊者呢他自己写进去的，想要写进去的内容。但是西藏人民议会呢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因此没有写进去。
但是假设我们拿了那那对给钱不应该接到说，但是培训个团呢，需要的可能是老百姓呢，公司效果工资的拿了。
那需要提到这一点，就是教政合一。相关的一些内容呢，主要呢是想要表达这个尊者他其实这个一直以来呢，在思想上的其实就是有这个对民主的一种坚持，这个对民主本身的一种支持啊，他的一种坚持在。因此呢，我们就是分享刚才的教政合一的一些内容。那本身的这个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呢，就目前的。各个地方的一些政治来讲呢，它也是纷纷扰扰的一个情况。因此，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讲呢，宗教呢，其实也有它可以扮演的一个。
现在就呢，通过这个就过去个了，那加上那个，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1991年，那从这个1991年呢，就是颁布，我们也看到这个台湾应该就是。对这种修宪的应该也是这个讨论最高最热情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呢流亡社会呢也有司政，我们目前是叫做司政，也叫做首席部长。那这个司政首席部长呢，就是依据宪法的第25条呢来执行的。那他本身呢也是直选，从2001年开始呢就是直选。那直选的这件事情呢，也并非是民众这个争取来的，也是这个尊者他自己觉得这个制度呢有他应该要完善的一些地方，然后需要这个健全的一些地方，因此呢把这个直选的事情呢也做了修正。因此呢，所谓的司政呢的直选呢，就是从这个2001年开始，到了2011年的时候呢，尊者呢他讲他自己所有这个政治的权利还有行政的权利呢完全的放弃。这个当时呢在放弃的时候呢，从这个地方到中央，然后呢西藏这个境外到境内。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各个宗教的一些领袖呢，都起心尊者呢，不能这个放弃，要收回这个命令。 这个做了很多次的请求，但是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甚至就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甚至还是把这个制度呢强加在藏獒的身上。因此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制度本身的恩赐呢，就变得是一个就整个藏獒来讲是没有办法抗拒的一个命令。因为这样，因此呢，当时的时间应该是第十四届的议会的时候，那当时呢就这个额外的增加一个会期，那增加会期之后呢，法王所授予的这些权利呢，在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些这个政府里面的如何来分摊这些权利，如何分摊，如何去行使。专门的就是增加有一个会期，然后有十天的一个开会，开会之后呢，透过立法把这个权力的做个行使。刚才所提到的增加的那个会期，就是立法院的会期呢，是第二十五次，那也就是第二十五次的修宪。那这一次的修宪呢，也就变成是这个。这个富有这个历史意义的一次修宪，因此很多的流亡藏人都记得这个第二十五次，第二十五次的修宪。那另外呢，就因为依据这一次的修宪呢，有了这个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流亡政府啊，或者藏人行政中央。那作为藏人行政中央来讲呢，就它本身的制度呢，也并非是我们的所谓的总统制。也不是我们一般所知道的议会制，也不是内阁制，那它是以这个议会为核心，或者是为中央，然后呢，这个主要的权力呢在议会里面，然后有这个这个由这个行政团队来这个实践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那为什么说这整个权力的最核心的地方是议会呢？这也是因为这个其中一点呢，就是作为一个国家来讲呢，这个主人呢就是人民，而且人民呢就是这个拥有崇高的权力，这个对国家而言呢是这样子的一个层面，因此呢把议会呢看得很重。比方说呢，就像施政来讲，就是所谓的噶夏的这个首席部长，那这个施政来讲呢，虽然是人民直选的，那但是他的其他部门的这个部门的首长，就是这些部长呢，还是要经过议会的同意，他才可以任命。那另外还有高等法院，那所谓的高等法院呢，虽然是可以被提名，但是一样，这个所谓的任命呢，有。人民议会来任命他，因此呢，施政虽然可以直选，但是他的团队呢，需要被议会授权之后呢，才可以行使权力。那还有这个这些这个三权分立的一些机构以外呢，还有独立自主的一些，就像这个公务人员的选拔的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还有一个选举委员会。那这些这个委员会的首长呢？一样的也是由人民议会来任命的。
其实他登记的中心是他。
那以上所提到的呢，就是整个这个流亡藏人的这个社会，整个政府的它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我们知道了之后呢，最后呢，我们有可能会有一个这个疑问，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呢？那其中一点呢，就是民主它本身是整个这个全世界的一个潮流，而且就将来的这个世界各个角落应该也是这个民主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制度呢应该也是最符合民意的一个制度，那这个应该是考量的关键点之一。那另外呢，作为藏人自己来讲，这个藏人自身来讲呢，民主啊、自由啊，这样子的一些诉求呢，都是为了这个民族自己嘛。就他自己来讲呢，看整个这个民主的一个他的历史，就是藏人的民主的一个历史， 啊，就它的过程来看的话，也不见得是为了藏人自己。因为这个制度呢，就是这个民主的一个制度，然后法治的一个社会。那这个在流亡社会，在流亡藏人中间的，它是在推广的啊，而且是这个努力的在推广，积极的在推广。那这个呢，也不能是说这个我们在认知上呢，也不能是说这个就是为了因应我们的这个对象就是中国。为了因应这个中国呢，然后我们做这个诉求，藏人自己的一个奋斗，这个斗争，这个事情呢，也并非是所谓的西藏民族。所谓的西藏民族呢，就像就台湾来讲的，也是一个族群。然后呢，就像印度啊，中国啊，它本身就是一个族群。那作为一个民族或者作为一个族群来讲呢，就是为了藏人也是一样，跟他们是一样，是这样子的一个族群。那为了这个族群呢，我要生存，然后我要自由，我要民主，我要平等。并也并非是为了这一点，然后做这个民主制度。就像刚才的听众当中的也有提出来是说，对西藏的文化有兴趣，这就是一样的道理。那作为尊者来讲的，还要再提所谓的宇宙责任，宇宙责任的这样子的一个理念。那这所谓的宇宙责任呢，也就是西藏文化或者是西藏的文化呢，那对全人类来讲呢，在他的内心的层面，在他精神的层面呢，有可以服务的地方，有可以奉献的地方，有他贡献的一个地方。那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呢，被世界各国所认可。那当这个全球呢认可这个西藏文化的时候呢，也不是说藏人自己自满，这个骄傲，这自满。不是藏自己自慢，而是说藏自己也看到，有一个地方藏是可以贡献全人类的，因此呢才认为呢我们的这个文化这个语言呢是需要传承的，要去保留的。那我们刚才想要表达的呢，主要的就是作为西藏文化来讲，作为它的载体的这个西藏语言来讲的，有它这样子的一个可以服务全人类的一个地方，贡献的一个地方。那藏人自己也有做好准备，想要服务全人类。